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主内同工，您近来好吗？服事顺利吗？我们很乐意成为你带祷的伙伴，欢迎您将您的需要告诉我们，我们会在祷告中纪念您。让我们通过祷告一起经历神奇妙的作为。今天我们要通过严大卫弟兄为我们朗读恩上加恩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今天我们要听两篇信息，分别是得赦免其过的是有福的，以及耶稣是背弃者的良友。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恩上加恩，弗利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
得赦免其过的是有福的，经文在诗篇第32篇。当你听到认罪祷告这四个字的时候，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如果我说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讨论的题目是认罪，你会是什么感觉呢？好像没有看到你的笑容，可能你会感觉得很痛苦。我想很多基督徒一听到认罪祷告会觉得这是一种痛苦，是基督徒偶尔不能避免的痛苦，不会觉得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件好的礼物。知道为什么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吗？因为你的仇敌希望你觉得认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属灵的征战。撒旦非常不喜欢你承认你自己的罪，因为你如果不承认你的罪，他就可以继续在你身上，在很多事情上继续的胜过你。事实上，认罪祷告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也不是痛苦的事情，真的是一个神给你的非常美好的礼物，而且跟属灵征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基督徒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活在一种征战里，每一天都在打仗。属灵的征战不只是赶鬼，不只是斥责撒旦，不只是除去偶像等等，几乎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打仗。每个礼拜天早上当你参加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也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每一次敬拜赞美称颂上帝，说圣哉，公义良善，慈爱有恩惠，这就是说出真理，说出事实，就能够抵挡撒旦的谎言。撒旦在创世纪第3章说，上帝不好啊，他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敬拜唱诗赞美，我们说上帝很好，非常好，一点都不差，那是一个事实，那是一个真理。而每一次读经你也是在打仗，每一次你祷告也是在打仗，每一次用圣经的原则来处理人际关系，处理婚姻的冲突，你拒绝算命，拒绝去看色情的东西，决定不做假账，你都是在打属灵的仗。在这个征战里，仇敌的武器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6章11节，你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武器就是欺骗，所以很明显的， 这些征战不是从刚刚说的这些行为开始，而是从你的心思意念开始打的。圣经启示录十二章说，撒旦是迷惑全天下的，他是欺骗全世界的人，这是他的方法。他要你以为跟太太吵架能够赢过他最好，他要你想去算命没有关系，说不定很准。当你想看一些色情的东西的时候，他告诉你，哎，这个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快乐。当你想做假账的时候，他说可以多赚一点钱，不错啊。这些都是他的谎言跟欺骗。那你的武器是什么呢？你的武器要能够抵挡谎言和欺骗，就是真理和事实。如果你没有真理跟事实，你就没有武器，你就不能打仗了。那好，认罪跟属灵征战有什么关系呢？约翰一书一章八到九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如果说你没有罪，那真理就不在你里面了，那你要怎么打仗？你如果没有武器，没有真理，你怎么判断魔鬼的诡计跟谎言呢？你又怎么判断什么观念是真的呢？我们来看一个个案研究，诗篇32篇作者这位诗人的经验是什么？诗篇32篇1到5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诗人描述他有罪，他没有承认，他很痛苦，这也是属灵征战。撒旦说，认罪很痛苦，但神的话说，不认罪才痛苦。各位，这是不是属灵征战？诗人承认他的罪，不为自己找理由，不讲借口，然后他知道神会赦免他的罪，很多事情就开始改变了。各位，你喜欢终日哀哼骨头枯干吗？上帝喜欢你终日哀哼骨头枯干吗？不，上帝不喜欢，魔鬼才喜欢。诗篇32篇6到7节继续说，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他承认他的罪，他就得到了祝福跟保护，意思就是你是我的藏身之处。他完全的被保护，得祝福，他非常的兴奋，他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享受这样的祝福跟保护。继续在第八节到第九节，上帝在这里对他说，就是对这个承认自己罪的人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所以神说，现在我可以教导你，我会指示你很多事情，我会让你能够有很清楚很准确的判断，可以知道你的盲点，使你不需要再被欺骗了。最后第十到十一节，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所以他能有更多更多的得着被释放被拯救被保护的喜乐经验。从这里可以看出，认罪跟清楚准确判断能力的关系，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我发现做基督徒这么多年，几乎每一次有灵命的突破更新和成长，还有复兴的开始，都是从认罪祷告开始的，而且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向一个人发脾气，要赶快去处理，可是神常常也会用一件事情让我在很多不同的事情上看到有一个罪的模式，一种心态表现出来。在我个人的经验，大部分都是跟骄傲有关。其实这种骄傲也是用来弥补自卑感的，怕自己不被接纳，不被肯定， 但是另外一种被隐藏者的骄傲是自我中心，只求自己的荣耀的这种态度，一面服侍神造就人，用爱心帮助人，可是同时里面却有一种微妙的动机，是追求自我的肯定，追求自己的成就感，可以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心理学家，是一个神学家，是一个教授，哇，这很过瘾。那个感觉就是为自己图谋大事。这就是耶利米对他的秘书，他的同工巴路说的，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哥林多前书13章，如果是爱的话，那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为自己图谋大事。这大概是我们很多人最基本的一个罪，而这原本是撒旦的罪，他想要抢夺上帝的荣耀，他叫亚当夏娃也这样做。我知道这是我的盲点，除非我停下来省察自己，否则有时候我可以装得很好，装得自己都没有知觉了。可是求自己的荣耀真的没有什么快乐，因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上礼拜我在一次进食当中，神光照我，在某一个服事上让我看见我的问题。这个服事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服事，就是在我女儿就读的伯大尼学校帮忙带领合唱团，团员都是国中的男生。本来我接这个服事有点勉强，因为我很怕国中生这个阶段的孩子，可是我发现我可以做。第一个感觉很讶异，后来觉得很高兴，而且他们蛮接纳我的，很肯定我的，甚至他们会对我的女儿说，嘿，今天下午你爸爸要来，我们都很兴奋呢。一个男孩对我女儿说，哎，你爸爸很酷哦。像我这样的年龄的人，被一个国中男生用酷来形容，其实是蛮过瘾的事情。所以我很高兴，发现可以不止在音乐上，也可以在灵命上对他们有一点实实在在的帮助。可是后来当我得不到我所想要的反应，我就觉得这个服事不太对劲了，我就没有以前那么快乐了，我就会有一点挫折，觉得蛮难过的，也开始担心着急。就在我祷告的时候，我看见神对我说，你的服事是为他们做还是为你自己做呢？你是要给他们东西还是要从他们得到东西呢？你是在求自己的益处，在为自己图谋大事啊。从这件事，上帝又让我看见，我在很多别的事情上也有同样错误的心态。那天我发现，那一阵子我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罪，而且是一种基本态度上的罪。我会不会觉得痛苦呢？当然会有一些，可是比较多的感觉是，好像有一位很好的医生告诉我问题在哪里，病因在哪里。我觉得主非常非常爱我，他很爱我，所以他将怎么样才是对我好的，对我最好的告诉了我。各位，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认罪呢？因为我们觉得认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会被责备，会挨骂，会被修理。可是圣经有没有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要责备我们，要修理我们，要处罚我们呢？没有。上帝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样我们就得医治，得释放，而且得力量，又变成了一个义人，同时可以出去打仗了，而且可以得胜。这不是痛苦，这是上帝最大的礼物。那天我在祷告里承认我的罪，我知道神赦免了我的罪，伸出他的手来接纳我，也知道我的态度做法，整个的作风要如何改变。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痛苦被否定的经验。主耶稣没有说，哦，你那么严重哦。他说，孩子，我知道，我知道，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所以第二天我回到伯大尼学校服事，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我又恢复了服事的喜乐。而且最令我高兴的是，我发现我心里深处最想要的，他还是给我了，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感觉很棒。就是这样，上帝并不是不愿意祝福我们。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可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各位朋友，罪能够阻挡你属灵的成长，甚至可以阻止你一辈子没有办法快乐，就是这四个字，我没有罪。但是当你转向主说，求你赦免我的罪，那一切就变成新的了。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请听由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恩上加恩》弗利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第二篇信息，新约中的福音，耶稣是背弃者的良友。
耶稣是背弃者的良友，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9章1到10节。那里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也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撒该的职业是税吏，就是在政府单位工作，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国税局局长，听起来是个很好的工作，但是一个真正好的工作吗？从以色列的历史就可以知道，2000多年前当地收税的方式可不是像现在。那个时候以色列被罗马帝国占领，收税就是替罗马政府收税，而罗马政府找人为他们收税的方式是用发包的，就是罗马政府每年定一个数目，让人承包各个城市的税，由承包者自行负责收税。那一年以后，他把所定的数目送到罗马来，至于那个税吏向那个地方的人收了多少钱，哦，那就他自己的了。即使是用讹诈的，是用暴力的方式收税，罗马政府也不闻不问。甚至比较大的城市，比方说耶利哥，税吏还可以有自己的小军队替税吏向人民要钱收税。虽然罗马帝国统治了以色列，但是有一些犹太人找到了门路，借这个机会大赚其钱。可以想见，做这种事情的犹太人是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是不要朋友的，不择手段的要达到目的的。这种人的人格特质是完全的自私，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以色列人有一句话说，税吏就是强盗，撒该就是这样的人，物质和钱财紧紧抓住他的心，他的价值观。可是在圣经中，税吏撒该的故事结束的时候，撒该却变成了一个愿意给予，而且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他把家产的一半给穷人，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比摩西律法所定的还要多。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呢？在思考这个问题前，我们应该先想一想，什么会让一个人有那么自私的人格，只是不停地抓抓抓呢？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经验，越是自私的人，从小到大没有被爱被肯定，是精神上被弃绝的人。通常人遇到像撒该这样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坏蛋，就排斥他，打压他。我并不是说撒该没有罪，他的确有不好的行为表现，但是他有这种行为表现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有很多细节我们不知道，也许他的父母有问题，也许他有受伤的经验， 圣经上说撒该的身量很短，长得很矮，可能他生下来的时候因为身体上的缺陷不被父母喜悦，有很多可能的因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是因为被弃绝被否定而导致他有不好的行为，而不好的行为让他更被否定更被弃绝，这样的恶性循环就使他越来越不好，也可能使他有认命的态度，觉得自己就这样了。有一天他听到耶稣，而这个人使许多人有很大的改变。说不定撒该也听说在加百农有一个叫马太的，自从遇到耶稣之后也被改变了，因此他就很好奇，想看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吧。那天很多人都来看耶稣，非常的拥挤。另外也许他也不想公开让人知道他要来看耶稣，所以他看到桑树了，就心里想说，哎，这棵树高得足以让他看到耶稣，又可以躲在树叶里面，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对耶稣的好奇心，也不会有人问他，嘿，你要不要悔改啊，你要不要认罪啊。可是没有想到耶稣就一直走到树下抬头往上看，同时有几千个人也往上看。撒该那个时候的心里一定非常的尴尬呀。耶稣说，撒该，很幸运的能找到你啊，朋友，我们不是约好今天要到你家里去吗？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段经文，因为它显出耶稣的幽默和智慧。我想众人听到话一定都要昏倒了，像耶稣这样的人怎么会跟撒该做朋友呢？撒该心里可能也在想，耶稣是不是眼睛不好，不然怎么会把他看成朋友呢？后来耶稣真的到撒该家了，我们不知道耶稣跟他讲了什么，只知道等耶稣从撒该家出来以后，他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了。他愿意把财产分给穷人，以前曾经骗了谁的就还他四倍，而且撒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一点也不痛苦。到底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改变呢？从耶稣那天在树下对撒该讲的话可以知道，耶稣在撒该家中一定不是从他不好的行为讲起，而是从做他的朋友开始，让撒该知道他是谁，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人。耶稣一定是从接纳、爱和关心开始。他接纳撒该到一个程度，耶稣不去看撒该的罪了。这种接纳有很大的改变的力量。前面提到我们不清楚撒该被弃绝的经验是如何，但不好的行为使他产生更大的罪。然而耶稣并没有看见他的罪，只看见他的痛苦，只看到了他爱的需要和他存在的价值，而改变就是从这里开始。面对耶稣不可思议的爱，撒该被耶稣的人生观感染了，并不是因为被别人要求被骂的情况下改变的，而是被感染的。耶稣改变人的人生观也是如此，如果你是耶稣的朋友，你也会被他的想法传染，而且你会越来越喜欢他的想法。假如你让他做你的朋友，你将会知道他永远不会定你的罪，而且他连为你死都愿意。各位朋友，当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将会发现耶稣的人生哲学、耶稣的看法和对事情的优先次序都会变成了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次序，不是出于被勉强，而是你自己喜欢。这就叫做重生，也就是新造的人。各位朋友，假如你曾经有过被弃绝、被否定的经验，也许是被父母、被家人伤得很深。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但是在我们当中有人确实被父母、被家人伤害，没有办法处理，面对内心的痛不去面对也不是办法，问题也不会消失。事实上家人可能不是故意的，他们可能有自己的问题，也没有时间意识到你的需要。除了父母家人之外，使我们受伤的也可能是朋友、老师、老板和同事，也可能是你到了新的环境不被接纳，心里产生不好的感觉、不好的意念、不好的行为，时间久了你的心里就会产生苦毒、刚硬，连你自己都讨厌自己。 你用不好的方法肯定你自己，但是这些方法也渐渐没有用，反而使你更加的否定自己。这些事情耶稣都知道，他都看见了，他也要改变你。但他不是从定你的罪开始，耶稣是从爱，从接纳开始的。这也是耶稣给你最好的消息，他要告诉你，你是有无限价值的，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他所爱的儿女。他一看见你，就什么事情都停下来，他要到你家里，他要到你的心里做你的朋友。你不需要去寻找你的价值观，他已经寻找你了。他还要告诉你，你是值得的，你是值得的。而且他要天天的重复告诉你，一直到永远。因为不论你相信多少，你还是信得不够。假如你让耶稣做你的朋友，每天跟他相处在一种爱的接纳中，你将会被接纳，你会被改变，你的人生观会被他感染，而且不会是痛苦的，不会是勉强的。同时，你反而会觉得这是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了。
您听到的这首诗歌，歌名是《耶稣良友》，他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良友，无论是高山低谷，他陪伴我们一同度过。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甚至耶稣是